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白宫表示两位总统讨论的话题包括叙利亚、伊朗、朝鲜和乌克兰等问题。
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将朝鲜再次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以便进一步向平壤在金融、外交方面施加压力。
美国司法部试图阻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巨资并购通讯业巨擘时代华纳公司，称这种做法如同敲诈勒索。
11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首先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他们讨论了包括朝鲜、伊朗等国际局势和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白宫今天表示说，川普总统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今天两个人谈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那么在这一多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两个人谈了包括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朝鲜的局势、叙利亚的局势、伊朗还有乌克兰的这个情况。那么白宫方面是说呢，说两国元首重申了在11月11号两个人在亚太经合会上共同发表的美俄联合声明，然后这个同时也强调说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2254号决议案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决议案呢，就是要支持由联合国所率领达成的叫做日内瓦议程。那么这个日内瓦议程呢，是希望能够透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叙利亚的内战，并且呢能够这个让叙利亚的这个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能够回家，同时呢还希望能够促成这个统一的叙利亚不要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4月在这个叙利亚政权对于他们平民使用沙林毒气攻击之后，美国对其进行了制裁。不过呢，当时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支持阿萨德政权。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向是主张说跟普京总统的关系要打好，所以当时他也推测在推文上发表说与俄罗斯打好关系是件好事，并且说呢，我想要解决朝鲜、叙利亚、乌克兰恐怖主义，而俄罗斯能够帮我很多忙。那不过即使是这样说呢，在昨天就是跟这个川普总统打电话之前的前一天呢，星期一，这个普京总统才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索契见了面，而且呢根据这个照片看到两个人非常紧密的做了拥抱，所以看起来普京总统还是会站在叙利亚政权、阿萨德政权的那一方的。那么此外呢，白宫也表示说这次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当中，两方也谈到了中东地区还有中亚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包括要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还有塔利班还有其他的恐怖组织。那么最后呢，两个人还谈到了就如何让乌克兰能够保有长久的和平，以及呢国际社会要怎么样持续对朝鲜施压。那么说到朝鲜问题呢，我们知道昨天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重新把朝鲜放回去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面，那么也说了今天财政部会出台一个新的制裁案。那么今天呢，财政部果然就宣布了，财政部长努钦呢宣布说有包括一个个人、13个实体还有22艘船只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而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则表示说呢，这些被制裁的人呢预估是在这个每一年能够给朝鲜带来好几百万美元的这个收入，所以他希望呢能够借此给朝鲜带来经济上的压力。那么昨天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呢这个制裁案大概需要2个星期来做部署，那部署完成之后呢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制裁案。那不过呢，川普总统在这个发表这样子的这个制裁案之后，他也在今天启程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进行度假了，来过他的感恩节，那么一直到下个星期一也才会回到白宫来处理更多的政事。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将朝鲜再次指定为恐怖主义赞助国的决定，美国因此可以在金融和外交方面对朝鲜进一步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说，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是让朝鲜回到无核化道路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韩国政府认为，美国采取的这一举动是国际社会通过强大压力和制裁迫使朝鲜回到无核化努力的一部分。韩国政府认为，这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针对朝鲜进行的经济制裁仍在发挥作用，但仍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星期二，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声明，把朝鲜再次列入国务院有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国访问学者成立共产党支部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美国之音先后采访了这名中国学者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那么下面我们就请记者海伦来为我们介绍。海伦。
是的，这个党支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穆新森与其他六名同在该校访问的中国学者一同成立的，叫做加州戴维斯公派留学党支部。其中有六人是中共党员，一人为预备党员。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星期一与穆新森本人取得了联系。这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80后副教授啊，他向美国之音证实，在咨询中国领事馆和上级党委，了解到美国法律其实不允许设立这样的机构后，该党支部已经解散。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表示已经了解这一事件。我们来听一听该校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回应。
牟新森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他的访问时间是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这一个学年。使用学校的资源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是违反学校规定的。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了。
确实，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同时按照美国1938年实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样一个规定，任何受到外国政府或政府控制或者接收其指示的个人和组织呢，其实都必须在美国的司法部进行注册，披露其所代理的外国主体，并定期的公布这些活动和支持这些活动的收支。那穆新森本人也是告诉美国之音，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最初很单纯，他说是因为刚到美国的时候赶上了这个中国的十九大结束，他们想要了解国内的形势，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最早披露这一个消息的是他的母校，也就是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那么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则称，该党支部，也就是这个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党支部呢，计划以个人为单位向同事邻居中的赴美人员进行宣传，吸纳党员同志进入组织，并且考核性的吸纳赴美群众进入该组织。那该党支部在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后就解散了。穆新森他也是对我们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媒体不要过多报道这一事件，他不想要给相关人士的生活造成困扰。那么校方呢也表示，鉴于目前当事人已经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所以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海伦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将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停职，因为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八名女性指控罗斯有不当的性行为。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彭博电视台也取消了对查理·罗斯访谈节目的转播。这八名曾为罗斯工作或曾希望为他工作的女性都指控说，他曾摸过他们的身体。
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识查理很久了，就是那样，是个不幸的案例。他承认，显然发生过，但我不清楚，很不幸。
我们听到了，要确保我们防止其他类似这种行为和现象发生，不仅在好莱坞，也要在世界任何工作环境中、任何文化中，都要永远被确定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罗斯在推特上发文，就他的行为做出道歉。罗斯是知名公众人物受到性骚扰指控的右翼人，在阿拉巴马州美国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共和党人罗伊莫尔继续否认有不当性行为。多位妇女指控他在几十年前，他三十多岁时对包括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不当性行为。一些有声望的共和党人要求莫尔结束竞选，退出下个月的选举。莫尔表示不会退出竞选。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星期二发布了玩具安全的报告，报告列举了2017年美国玩具安全存在的隐患，同时在节日期间消费者购买玩具的高峰期为大家提出了注意的事项。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带来更多的细节和报道。尼亚。
好的，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公共利益研究集团今天所发布的这一项第32期名为《玩具世界的烦恼》这样的年度报告中显示，虽然美国玩具产业的安全威胁隐患已经看到了有所提高，有所改善的现象，但是还是有一些新的问题存在。那么这其中包括市面上一些所出现的这种智能性的与人类可以交互连接网络的玩具，那么他们通过非法的收集一些儿童的信息，违反了孩子们、儿童们的隐私的权益。那么其中还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可能会造成孩子们的窒息或者是吞咽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些气球或者是一些含铅类的玩具。那么这些所有的问题之中，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网络市面上最新出现的这种与网络连接智能性的与人类交互性的玩具。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一款在沃尔玛超市有售的这个一个玩偶，那么它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凯拉，这样的一个娃娃。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娃娃，它是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安全法，在德国已经被禁止销售，那么在美国还是正在销售当中。那么美国公共利益研究集团的消费项目主任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款玩偶，并且阐述了它的问题所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互动式的智能娃娃，会问你的孩子很多问题，比如你的名字、你的宠物、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会被上传到云盘，然后到一个网站。事实上，今年年初有对类似连接网络的玩具的云盘的黑客行为，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是的，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是引起了一些注意。那么在今年七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向消费者们发出了一项警告，希望大家消费者们在向家庭引进这种智能的比较新潮的与网络连接的这种与人类交互性的玩具到家庭中之前，需要能首先考虑到网络安全以及是对个人信息的保障。那么除此之外，我刚才提到了另一款非常引起大家注意，也就是今年刚开始风靡的这种指尖陀螺这种玩具。那么这一类玩具的部分产品是被检查出了有含铅的含量。那么之所以这部分产品能够发放到市面上，那当时的新发言人是解释到，这部分产品最先是被介绍为有年龄限制的玩具。那么很多的家长和消费者逐渐会发现，有很多不够年龄的儿童孩子们也可以接触到这类指尖陀螺的玩具。那么他们认为任何有含铅含量的玩具对幼年的儿童他们的大脑的发育以及身体的发育都是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种过小型的这种玩具，比如说有很多，刚才我们可以从视频中看到，这些有20个或30个比小拇指指尖还要小的这种磁铁性的磁球吸在一起。那么主办方也是提出，这样的玩具很难让家长或者是说孩子的监督者能看到有任何这种小的球的遗失，也如果出现吞咽的问题，也是很难被察觉的。
尼亚，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主办方有没有介绍美国整个这个玩具市场的安全状况的趋势，以及比如说综合性的一些数据等等？
是的，有的。那么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一名来自这个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的代表，那么他向我们解释到，从2008年引进了新的消费品的这种安全法案之后，那么这种美国这个市面上的玩具的安全的隐患已经逐渐的在减少。那么他也是利用一些今年的数据，比如说今年的玩具所召回的产品的数量，还有海关拦截从国外进口的这些玩具的数量做了一个解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017财年中，28个玩具产品被召回，这个数字从2016年的24个有所上升，但是比2008年通过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前的172个有明显下降。另外2017财年中，745000余件玩具产品因违反玩具标准在美国港口被拦截。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巡逻的合作阻止这些玩具进入美国，这项工作的持续非常重要。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代表也向我们做了解释。那么这些已经会被召回的玩具，它的品牌以及具体的明细，还有这些在国外进口被拦截的产品，都是在美国消费者联合会以及这项报告的发布方美国公共利益研究集团等机构的网站上已经列出了这样的名单。那么希望大家消费者们在购买这些玩具之前，尤其是在节假日中这种集中购买的时段。能够参考这些已经被标上非常危险这样的标签的玩具的名单，然后加以考虑再进行购买。林森，
好的，谢谢尼亚，这是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在发起诉讼，阻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出巨资拿下另外一个通讯业巨头时代华纳公司。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允许狩猎者将他们打死的非洲象的部分带入美国。在死伤近3000人的911事件发生16年之后，最近的事件显示出全球恐袭性质的变化。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将朝鲜再次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以便进一步向平壤在金融、外交方面施加压力。美国检察官指控一名前香港官员和一名前塞内加尔官员密谋实施贿赂，贿赂范围从联合国延伸到几个大洲。
美国政府星期二公布了水资源战略，目的是扩大人们获得安全饮用水以及拥有卫生设施。 美国总统全球水资源战略旨在实现一个人们可以获得清洁的水安全世界。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指出，世界人口的30%没有可安全饮用的水，60%的世界人口没有下水设施。预计到2025年，2/3的世界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条件下。
美国司法部发起诉讼，阻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并购通讯业的巨头时代华纳公司。司法部称这个并购计划是非法的，并把这种做法比作是敲诈勒索。司法部在声明中说，价值1080亿美元的并购会减少竞争，提高1000万美国人的服务价格。时代华纳公司的产品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付费的有线电视 HBO 频道以及付费的电影频道等等。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阻止这项合并案。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允许狩猎者将打猎所得的非洲象肢体带入美国。总统星期五发布消息，将暂停决定是否取消禁令，直到官员评估最近的保护数据。许多保护组织谴责了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在经济上有利于保护野生生态。
目前在海外打猎的美国人不得将猎取的非洲象纪念品运回美国，但是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上周宣布，可能会取消目前禁止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进口大象猎物的禁令。川普总统和美国内务部长在这一消息引起广泛的反弹之后，在推特上说，他们在做出政策决定之前需要更多时间来审查动物保护的事实。2015年，一名美国医生在非洲猎杀了国际知名的狮子塞西尔后，狩猎活动在全球引发争议，不论是狩猎倡导者还是环保主义者都面对棘手的问题。
许多人争辩说，狩猎可以给非洲的穷人和社区带来收入，同时也假定执法机制已经到位，可以确保狩猎活动妥善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运作的并不好。狮子塞西尔被猎杀就是一个例子。
最近，一个名为《奖杯》的纪录片重点探讨了大型狩猎的伦理问题。影片探讨了狩猎行业可以如何为濒危物种的繁殖提供资金，做法是允许一些人合法猎杀少部分动物，获得杀戮的快感，同时保存其余的野生动物。
这个想法是利用动物来保护动物，有人付钱就能存在下去，这是答案吗？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问题，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太快做出判断，也不要尖叫。
津巴布韦的反盗猎活动人士克里斯摩尔认为，大型狩猎活动可以为非洲当地社区提供肉类和金钱。
打猎的收费有一半用来建造诊所或学校，或者用于社区所决定的项目，他们由委员会和信托组织负责管理这笔钱。
但是动物权利组织认为，合法狩猎的代价大于收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这些动物还活着，这些地区赚取的收入会更多，他们能够从旅游业，特别是生态旅游中赚更多的钱。游客们希望看到活着的野生动物。
川普政府官员说，今后几个星期将就大象狩猎纪念物的政策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涅夫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的洞里萨湖地处这个国家的中心，是数百万种鱼类的栖息地。柬埔寨全国60%的蛋白质的来源都来源于这里，但是由于过度的捕捞、污染和建水电站，这片湖泊的丰富的渔产受到了威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洞里萨湖属于季节性的淡水湖泊，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收缩水量。它是数百种鱼类的家园，每年的产鱼量可达30万吨，但是情况正在改变。过去我们能用网捞上许多鱼，但现在捕鱼的人太多，我们捞不到那么多了。这意味着我们做的鱼酱也比以前少多了。是的，而且现在水位又涨了，闻起来很臭。就像我说的，这里没有以前那么多鱼了。
世界上的很多河流湖泊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过度捕捞正在减少鱼的储量，产卵地正在消失，而且水电站正在阻止一些鱼类的自然迁徙，这个问题会变得更糟。
那个节目了还从看不见等等的
有计划在老挝上游建造更多水坝。我们在柬埔寨已经有了一个水坝了，我们担心电力水坝会影响鱼的迁徙和繁殖，水坝还会减缓水流入湖泊的速度，并且影响湄公河的水质。
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因为不仅给柬埔寨人吃的鱼少了，而且以捕鱼为生的人更多了，这座湖正在死去。环保组织在2016年将洞里萨湖命名为全球最濒危的湖泊，政府机构表示他们在竭尽全力。
我们正在继续与这个地区的渔民合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各种团体多次开会，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还与环保局共同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他们很快就会和我们讨论应该做什么。
这种恐惧不仅是来自食物匮乏，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捕鱼量减少将会导致移民危机，因为数千名依赖洞里萨湖生存的人会进城市找工作。美国之音报道。
十月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复制了欧洲最近几起事件的作案方式，都是由所谓的独狼开车撞向骑车的人和行人。在911事件发生16年之后，最近的事件显示出全球恐袭性质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就在曼哈顿恐袭发生几天之后，5万多名选手参加了纽约每年一次的马拉松比赛，沿途有200万观众。
我们不会躲起来，我们不会被打倒。
市政府派遣了装满沙土的环卫卡车来隔离车辆，并额外部署了数百名警察和全副武装的突击队，作为对10月31号汽车袭击事件的增强版回应。
恐怖分子转向发起低技术含量的袭击，用刀、车辆以及他们可能在黑市上买到且不用自己制作的武器。
除了短期内加强保安以外，罗杰斯说，我们的城市环境可以调整一下。
举个例子，在这些大型的玻璃结构建筑上安装防爆玻璃，或者采取不同的安保措施，使用扫描技术，可以是电子监控或者人力措施。
法国巴黎2015年恐袭发生以来，政府额外部署了数千名保安人员。伦敦今年发生恐怖分子驾车撞人事件以后，增设了路障保护行人。
这些设施可以花费数百万英镑，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因为我们保护的所有东西都意味着我们会把这些恐怖组织的目光转向更弱势的目标。
更多的关注集中到对公众的教育，就像这个视频，它是美国国土安全局一个名为如果你看到什么就要报告的活动的一部分。伦敦的口号也很相似，看到它，说出它。罗杰斯认为这种活动推进的还不够有力。
他们非常焦虑，担心让人们在公共场所想到某种类型的袭击，人们会感到恐惧，可能会把他们吓跑。我们有许多证据显示这不是问题。
安全服务部门越来越认为，公众认知是对抗不断变化的恐怖袭击方式的关键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美军的一次无人机的空袭在索马里打死了100多名青年党的激进分子。美国军方说，这次空袭是与索马里政府协调进行的，以帮助索马里解决本国境内的安全威胁，同时打击基地组织。
美国女演员和歌手黛拉·里斯逝世，终年86岁。她以第一位主持全国脱口秀的黑人女性的身份写下了广播历史记录。里斯在电视剧系列剧《天使在人间》中扮演了9年的头号天使，这是她最出名的角色。过去20年来，她在洛杉矶的教会传教布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的玫瑰园赦免了2只幸运的火鸡，使他们免于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美味的烤火鸡。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以及他们的小儿子拜伦参加了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这个仪式。这2只幸运的家伙来自明尼苏达州，一只叫做 Wishbone， 一只叫做 Drumstick。 他们在星期天就住进了白宫附近的豪华酒店。 Drumstick 是被正式赦免的火鸡，而另一只是替补。这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在白宫赦免火鸡。
津巴布韦议会议长11月21日宣布总统穆加贝辞职。津巴布韦的议员原本计划星期二启动对穆加贝的弹劾程序。
现年93岁的穆加贝执政37年，在他辞职的消息公布后，大量民众涌上街头，欢庆穆加贝的统治走向终结。美国之音津巴布韦组记者吉布斯·杜普认为，穆加贝辞职是受到了庞大的压力。
The president actually stepped down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实际上，总统下台是因为来自公众的压力、来自军方的压力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津巴布韦前副总统埃默森·穆纳加瓦即将接任总统职位。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记者杜普指出，穆纳加瓦和穆加贝一样，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
In terms of the U.S., you know, Mr. Emerson Mnangagwa.
埃默森·穆纳加瓦先生受到战术性制裁，这是针对穆加贝先生及其亲信涉嫌侵犯人权以及操纵选举的行为而实行的制裁。所以，这意味着美国仍然保持这种战术制裁。对下一任总统也会一样，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变化，也许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有某种交流，但是如果津巴布韦明年没有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话，我认为这种交流不会更深。
津巴布韦语组记者杜普认为，由于穆纳加瓦和穆加贝的立场接近，未来津巴布韦与中国的关系将不会发生变化。而穆加贝辞职之后，也可能会继续留在津巴布韦国内。美国之音报道。
好，川普总统为他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进行了辩护，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11月16号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他表示，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的成果。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过于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No, I don't. I don't see a China policy yet.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他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基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城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入籍面试是绿卡持有人成为美国公民的重要环节，对于许多申请人来说，准备面试需要花费不少功夫。纽约一家博物馆的一个项目借助馆藏的艺术品帮助新移民实现美国梦。
奥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和问政府相关说出的那么强烈的关于捷径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今天就朝鲜问题出席。
中国时间7月5日，新上特别的收看观察。
入籍面试是绿卡持有人成为美国公民的重要环节。由于很多人申请来说，准备这场面试需要花费不少的功夫。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博物馆最近开创了一个项目，借助馆藏的艺术品帮助新移民实现美国梦。一起去看一下详细的情况。
But New York City was actually the first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then moves to Philadelphia, and as it is today, it moves to Washington D.C.
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坐落在曼哈顿上西区，每个星期四傍晚6点过后，博物馆大厅里会有一群人在讲员的带领下参观展品。他们在试图了解美国的过去，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新的公民。
我们集中讲授移民局入籍面试会问到的100问题，但我们更加侧重讲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典故。很多时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未必知道这些故事。
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的公民项目开始于今年7月，项目宗旨是帮助大纽约地区的绿卡持有人通过馆藏艺术品和文物来准备这场面试。以美国历史和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公民常识测试是美国移民局入籍面试的重要部分。申请人需要在电脑随机抽取的10问题当中答对至少6。申请人最常见的做法是把题库里的100道问题的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讲解员基斯伯格说，公民项目为准备入籍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有趣并且有效的替代备考方案。
We look at this painting called The Bulls and the Bears.
我们使用的一件展品是一幅叫做《牛与熊》的油画。这幅画非常滑稽地把华尔街上的人用牛和熊来代替。这可以帮助新移民回答入籍面试里关于美国经济制度的问题。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音乐家卡迈尔·萨达特计划在2018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For some questions.
有一些入籍面试的问题我很难记住答案，但是我会联想到在这里看到过的某件油画或者文物，这会提醒我答案是什么，这对我很有帮助。
除了在展厅参观实物，公民计划的培训项目还包括课堂讲解。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布兰达·尼克尔斯已经在美国居住多年，他希望借助这个项目恶补一下自己的美国历史。
我知道这个项目会涵盖公民入籍面试的内容，另外我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但知道的并不多。比如参加这个项目之前，我一直以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过美国总统。
纽约历史学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妮佛·山茨说， 公民计划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关注和支持。
美国移民局了解了这个项目，事实上他们还邀请萨曼莎和整个团队到美国的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社区组织传授经验，帮助当地的申请人利用艺术品准备公民入籍面试。
山茨说，纽约历史学会下一步计划是把这个项目制作成网络教程，让更多未来的美国公民受益。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的项目，分析人士对实施这项庞大的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分歧。我们来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1/4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检察官指控一名前香港官员和一名前塞内加尔官员密谋实施国际贿赂计划，范围从联合国延伸到几大洲。
美国司法部指控曾经担任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谢赫·加迪奥以及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参与贿赂非洲官员，以便让中国上海的一家能源和金融集团获得生意特权。美国司法部说，加迪奥与何志平涉嫌多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与贿赂乍得总统和乌干达外长，以便为中国公司换来生意上的好处。何志平从香港政府职位卸任后曾担任中国政协委员，后来在一家名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组织担任主要职务，该组织受中国华信能源的资助。 何志平原本定于本星期一在该组织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中美关系论坛上发表闭幕演讲，但在上星期六就被联邦官员逮捕。乍得政府星期二则否认有关总统代笔收受贿赂的指控，两人目前都被美国联邦政府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他注意到有关报道，但不掌握具体情况。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又有一种可携带的健康监视器就要进入市场了，这种仪器可以永久地为使用者发现疾病的症状。我们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美国和匈牙利组建，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血压、心率、体温等关键信息，有关数据被送到 MAP 健康观察团队，由人工智能和医务人员共同评估。有了不断输送的数据，
2017年10月1号的晚上，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我们来看专题节目《鹰与盾》。
起初我以为是音乐故障，我抬头看了看音响，就在那时灯光熄灭了。我们其实真的没想太多，只想着必须上前去帮助我们能帮的人。我是迈克尔·维拉中士，来自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现在是海军陆战队 AH-1 眼镜蛇直升机的机械师。
我叫奥斯汀·考克斯，是下士，来自俄亥俄州的皮奎，也是 AH-1 眼镜蛇直升机的机械师。
我看过这个音乐节的大标题，当我再仔细一看，心里想，哇，这阵容很厉害。我知道自己要调离了，于是发短信给他，嘿，你想去看看那个音乐会吗？刚喝了几杯，枪声就开始响了起来，我们当下以为是音乐搞砸了，紧接着灯灭了，然后又亮了起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就在那时我们意识到是枪声。我们夺路赶到现场，发现人们被路障拦在一边无法动弹，我们就开始帮助他们穿越路障。我们遇到一名胸部中弹受伤的男子，我们开始帮助他，并告诉他的女友持续按压他的胸口。当我们转身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卡特丽娜·汉娜，她的脖子受伤了，我们把她从门上拖了过去，然后按压她的颈部。我们注意到有更多的血从她身上其他地方流出，于是观察她的全身，发现她的背部也受伤了。那一刻维拉中士判断我可以独立处理当下的情况，于是他打算去帮助其他人，随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
我开始穿越人群，绕着舞台移动，遇到了另外一位男子，右侧身体多处中弹，他的手臂出血状况很严重。我最后把他的皮带取下来，给他的胳膊上了止血带，然后我开始穿越人群，绕开右边的路障，看看还有谁需要我的帮助，谁又倒下了。我和另一个人，我们敲倒了几个路障，作为担架把人抬出来。我们一共抬出了5到6个受伤的人，然后大概有4具尸体从一个叫布鲁斯之家的夜店后面也被抬了出来。
And then there was probably about four deceased bodies that got carried out the back of, by the House of Blues. When I went back in to help,
当我回去继续帮忙的时候，警察和一支特警队终于来了，把所有人赶出了音乐会场。
我和卡特丽娜在一起，我听到了枪响，知道是朝舞台打的。我的左侧和右边的路上都有中弹的声音，中间有一阵停顿。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抬起她找地方躲避，所以我就那样做了。卡特丽娜颈部中弹，我们拦住了一辆汽车，连同另外两位年轻的女士一起上了车，快速赶往医院。卡特丽娜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意识到需要守护在她的身边，同时有了希望，认为她一定会努力活下去，她是一名斗士。
我参加乡村音乐会本想是逃离现实生活中的麻烦，结果却遇到我生命里最现实的一刻，所以任何时候这样的灾难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海军陆战队员，这就意味着无时无刻都在岗位上，当面临这样的事情，人们非常需要海军陆战队员的帮助。海军陆战队训练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保持专注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继续救人而没有分散注意力。我想如果我们分散了注意力，产生了恐惧，人们就会更加害怕。
我只是想帮忙，不是为了得奖等等，只是为了帮忙。第393轰炸机中队就是曾经在二战中投掷核武器，从而结束了二战的那个中队。今天他们从怀特曼空军基地驾驶着 B-2 轰炸机继续执行轰炸任务。
393中队很久以来都隶属第509轰炸机联队，我们中队用两枚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参与伊拉克自由行动和阿富汗的持久自由等军事行动。
这个中队是首次配备 FB-111 战略轰炸机的中队，而 FB-111 型轰炸机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最新型的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后来也是第一个配备 B-2 型轰炸机的中队。
目的就是威慑，我们只要存在一天，威慑就存在一天。只要有适当的支援，加上正确的任务计划，就可以对任何目标构成威胁。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巨棒外交中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我目前是 B-2 型轰炸机的驾驶员，任务就是发挥所有的威力，我必须了解这架喷气轰炸机，了解战术，随时准备出航。
无论是攻击某个目标还是执行某项任务，作为飞行员，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握整体目标，然后想办法让飞机接近目标，完成任务。
我用来概括第393中队的词汇是
致命的，
致命的，
致命的。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好的，下面
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断言，中国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文章说，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政治，而中国协商式民主正在不断地彰显其真实性、有效性和优越性。文章出笼后，举世哗然。文章提到的西式民主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吗？而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究竟优越在哪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此自信，您信吗？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您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